所以啊，母亲节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感性、充满了爱的日子，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知道很多人，也许你很想当妈妈，你没有办法怀孕；有一些人，也许你的妈妈已经过世了；也许做妈妈了，也许你的孩子不像你想象中那样的那么好，是你所期待的。有一些人，也许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了，或是你对孩子的梦想破碎了。所以，妈妈在母亲的对他们来说有不同的感觉。也许你一切的顺利，你觉得母亲节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是我知道很多做妈妈的，其实母亲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伤感的一个日子，也是蛮伤痛的日子。对一些孩子来说，如果他的妈妈从小没有真的做到他妈妈很好的责任，或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让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母爱，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令他感到难以为情的日子，或是觉得不想过的日子。所以母亲节是有夹杂了不同的感情。我前次看到台湾一位大学的校长，他写了一个短文，是关于他妈妈的，他的那个文章的名字叫《车票》。他说我从小就很害怕母亲节。因为我从小出生没有多久就被遗弃在新竹，台湾新竹的火车站，我妈妈遗弃了我。她说我是被人家在火车站发现的，那路人叫了警察来，把我送到警察局，最后我被辗转送到新竹宝山乡一个孤儿院里面去。她在那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孤儿，那从小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在那里的孤儿，虽然很多是被送到孤儿院，但是大部分都还有亲戚，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他们的亲戚也会来接这些孩子出去过节。他说他都没有，因为他根本没有亲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在孤儿院长大的，他很幸运的，他的头脑很聪明啊，他终于可以考上大学。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那个孤儿院的修女就找他来说某某某你长大了，我觉得你够成熟了，我要告诉一下你的身世。他说这里有一封信封，这信封是当我们发现你的时候，当你还没有满月，我们发现你的时候，在你衣服里面塞了一个信封。这位校长，他一直很渴望知道他的父母是谁。那在这个时刻，他反而犹豫了。他想说，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我将要成家立业了。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世，会不会影响我以后，或是影响我跟我未婚妻中间的关系？但他还是打开了信封，信里面是两张车票。很显然，他妈妈当初带他老是从台湾南部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坐到屏东一个比较小的镇，然后再坐火车到新竹，把他这个心爱的孩子放在车站，确定他被领养以后，他才离开的。然后他打开以后，他就想说我要不去找我的妈妈。所以他决定还是去了。他回到南部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户人家，是一个小小的镇，跟几间的那个商店。他找到那里唯一一个学校的校长跟警察局，终于他发现了可能是他出生的家庭的资料，因为当时在他年纪的二十几年前，当初有一家人，他们孩子生了不到满月的时候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去哪里了。辗转他们找到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爸爸已经过世，妈妈也在几个月以前过世了。他们找到这个妈妈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学校，他们找到那个校长，那这个后来成为校长，这个李先生就跟那个校长谈起来了。谈了以后，这校长觉得他好像是蛮像是他所认识这工友的孩子，他就在他抽屉里面拿出一大堆的资料。他说："这是这个工友太太在过世之前，我们在他枕头下面发现的。我们想说他珍藏了那么久，一个旧信封，一定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一直把它保留起来。今天你既然回来了，我就让你看看。"我们这位校长先生就打开那个信封，发现里面满满的是一大堆的车票。他在找啊找啊找啊，都竟然看到一张他毕业纪念册，里面有他照相，学士照照相那个照片。他很确定，他就是他的母亲。他也确定，他的妈妈曾经多次的到孤儿院去看过他，因为那个车票就是到孤儿院那个地方的车票。他也几乎可以确定，他的妈妈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因为那是为什么他的信封里面有他毕业纪念册里面的照片。 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心里对他妈妈的失望，对不了解为什么我从小被遗弃，对不了解为什么我妈妈从小没有好好的照顾我，我感到释怀。那个校长告诉他说，这边的生活很辛苦，你的爸爸经常打你妈妈，你爸爸又不去工作，每天靠着你妈妈微薄的收入来抚养你的家庭。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知道如果你成长在这个环境，以后不会有出息的，因为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以后就去做零工做出工的。他妈妈终于决定把他送到新竹火车站，让他可以到孤儿院里面，他相信孤儿院里面的照顾会比他们的家庭的照顾好。那一天啊，这位后来成为校长这个李先生他说，从今天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母亲。他说我以前没有办法了解，我终于了解母亲的爱。弟兄姐妹，母亲就是这样，母亲是最愿意牺牲的，母亲是最愿意把她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痛苦为了孩子爱而给出去了。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母亲的爱，其实母亲的爱就像这个李先生所描述的，是愿意付出的。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你的妈妈照顾你得很好，如果照顾得很好，我们感谢神。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你的母亲没有办法为了什么原因，也许你不知道了，你还在恨你的母亲，或是怪你的母亲为什么没有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或是把你送到比较好的学校，或是给你某一方面的享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母亲不爱她自己孩子，他们总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的孩子讲说，如果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那尤其在那个圣诞季节，或是很多人逛购物的季节，我说如果你迷失了，你要找谁？我还是说找警察。我说也许不是找警察，你应该找一个推着孩子推车的妈妈，或是手上抱个孩子的妈妈。我说你找那个妈妈绝对没有错，因为只有妈妈最了解孩子的需要，因为只有妈妈了解当一个妈妈失去孩子的时候那种焦虑、那种伤心、那种痛苦。所以妈妈给我们总是很温暖的，但是如果你的妈妈没有给你这种感觉，我希望在这个季节你要去思考，你要去用她的眼光来看到你的出生，看待你的成长，看待她给你的爱。啊，圣经里面的描述神对我们的爱就像母亲的爱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这样说，他说我要使平安延及地，好像江河，使列国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将像一个由母亲亲自喂奶的孩子，在母亲怀抱中受抚慰爱抚。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所以我们一直总是认为神是一个父性的神，其实神有他母性的爱。神在圣经里面描述说，我要爱你们像母亲怀抱中的孩子一样的抚慰你们。耶稣也这样描述啊，他的爱就像一个母亲的爱一样，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样。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我怎么表达我对你的爱呢？就好像那个母鸡保护她的孩子一样，母亲愿意为她的孩子舍命，愿意为她的孩子付出。我前一阵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集中营的一个故事。当时有非常多的犹太家庭被送到劳改营集中营里面去。在劳改营里面有一个规则是这样，只要你能工作，你就可以被允许继续活下去，只要你哪一天身体太弱了不能工作，你就要被拉出去埋死。有一个家庭，这个爸爸跟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就六个人在那个地方，每一天他们分别出去工作。晚上的时候，爸爸总是要到一大堆人里面找看看他的爸爸妈妈还在不在，他的太太还在不在，他那两个还在不在。如果找到了，全家人就拥抱在一起，呀，聚集在一起来感谢神，说今天我们又活过来了。没有多久，他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因为没有办法工作而被拉出去埋死了，只剩下他跟他太太两个孩子。他知道下一个就应该是他的小儿子，因为小儿子 David 从小就体弱多病，他知道他这个儿子在这种集中营里面工作没有办法撑多久了，所以每天晚上他总是回家试着找他的太太，找这两个孩子。有一天晚上，他从劳改营又回到他们住宿的地方的时候， 他找了老半天，发现怎么找不到太太，也找不到两个孩子。后来终于找到他的大儿子，躲在一个角落在那里哭泣。他看到他孩子在哭泣，他就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他问他儿子说：“你告诉我，不是事实吧？”他：“你告诉我 ，It's not true。”他孩子说：“是的，爸爸，弟弟今天早上因为太虚弱没有办法工作，就被那些士兵拉出去要活埋了。”那你的妈妈呢？那你的妈妈在哪里呢？他说：“妈妈看到弟弟这么害怕，这么样的哭泣，妈妈就拉着弟弟的手说：‘不要害怕，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他妈妈就陪这个孩子就被活埋了。就妈妈的爱可以这样子，像母鸡一样的安慰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神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那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我把它查一下，孝敬父母的意思是说，知道你父母的重要性。好，孝敬父母是知道你父母的重要性。有些时候我说我的妈妈不值得我孝敬啊，尤其是那些从小受到父母虐待，或是被父母抛弃的，或是父母有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好好善待你的，你会说我怎么样可以孝敬我的父亲父母呢？尤其是我的母亲或是我的父亲呢？但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孝敬父母。什么叫孝敬父母？第一个叫接受，接受你的父母。接受你的父母不是说你忘掉或是否认你妈妈对你引起的伤痛，或是对你啊造成的痛苦，不是。接受是说你接受上帝借着他创造的你，上帝知道你从哪一个妈妈的肚子中出来是最合适你的，即使这个妈妈以后没有善待你或是亏待了你，但神知道唯有你从这个妈妈的肚子中出来是最适合你的，是最能完成神在你一生当中旨意的。所以你要接受你的父母，就是孝顺他，接受他虽然没有对我好，但是他是生我的父母。前一阵子我跟一位弟兄在谈话，他说啊，我没有像你那么幸运可以有一个妈妈这样照顾你啊，这样爱你啊，讲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还不表示他对他妈妈有什么爱意或有什么感激之意。但是我只能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你不管怎么样总是从你的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你没有选择你从谁的肚子生出来，但是你的妈妈也没有选择她要生什么样的孩子。只有神知道，神从创世就告诉我们，你在母腹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我就已经看到你了。所以上帝选择你从你的母亲的肚子生出来有他美好的旨意，因为这一点你就要孝顺你的父母，你就接受你的父母，你不要不接受你的父母，否认你的父母，你不用否定他对你的伤害，但是你一定要接受以及孝敬，因为他才有今天的你，如果没有他永远没有今天的你。所以孝敬父母第一个是要接受他，第一个是要 appreciate 就是说你从心里的感谢你父母亲对你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他们跟一个统计，你抚养一个孩子一年要18000个小时的付出。他说一个妈妈如果没有一个孩子，他一年可以有多3个月时间可以去旅行，或者他可以休闲的时间。可以看出来你的母亲对你的付出是多么的多，付出是多么多的时间，多么多的精神，多么多的体力。也许你的母亲有她的梦想，她追逐，但是很多母亲因为孩子她放弃了他们的梦想。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许你是非常高学历，也许你是 PhD 博士，很多学位，你原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你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收入的，你也可以去追逐你的梦想，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为了孩子，很多父亲母亲就这样牺牲了他们的享受，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梦想，他们为了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的孩子能抚养长大，在一个健康成长有爱的环境里面。所以你孝敬父母，除了你接受他以外，你要谢谢他为你所做的付出。那接受还包括什么？我刚才接受还包括你要原谅你父母对你所做的错的事情。好，接纳他不仅表示你接纳他生你以外，还要 forgive 饶恕他对你所受的伤害。如果有的话，很多人到现在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他 他们的人际关系没有办法维持得很顺利，是因为他们一直活在他跟他父亲或是母亲那种伤害当中。他因为有某一些满需要没有从他的母亲或是父亲得到满足，以至于他把这个需要转移到他的先生或是转移到他的太太身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批评我们的另外一半太太或先生，你好像你妈妈，不是说我们先生你好像你妈妈或是你好像你爸爸。很多时候当你跟你的父母亲的关系没有相处好的时候，你会带到你的婚姻当中，你会带到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也许你的母亲没有办法给你你所需要的爱，你就试着从你的另外一半得到，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愤怒，开始生气，大大的影响你的婚姻关系，大大的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你如果还有跟你父母当中有任何过不去的，或是很难以饶恕的，或是想到你的父母就心痛的，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找你的父母谈一下。你可以坐下来跟他讲说，是的，你以前做了一些事情对我造成伤害，但是我愿意原谅你，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苦痛，这样的苦毒面对我的人生。你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你没有办法跟他再坐下来谈，你可以找个牧师或找个你可以信靠的人，把你心里的伤痛讲出来，说是的，我有这样的问题，我对我的父母有苦毒有愤怒，但是你帮我好不好，你陪我走一段时间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不好，神的话会安慰你，因为神说即使父母离弃你，耶和华也必收留你。圣经里面这样说，即使你的父母离开了你，对不起你，没有满足你的需要，但是我是一个神，我绝对会满足你的需要。就像我们刚刚圣经记者所看到的，他说我要像母鸡一样的保护你，我要像在母亲怀抱中的孩子一样的安慰你。你如果愿意这样的话，我相信你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那种苦痛会得到医治，你可以更放心安心喜乐的面对你的未来。第三个，除了你要接纳你的父母除了你要感谢他们所做的以外，你要 affirm 的，你要让肯定他们，你要肯定你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他为我们煮饭，他为我们洗衣他来帮我们这个帮我们那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经常很少肯定我们的父母。但是我要告诉你，尤其当你的父母年纪大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你的肯定。当你的父母上了60岁、70岁、80岁的时候，他们体力渐渐的衰退，他们的工作越来越接近退休的时候，此刻他们的成就感越来越少，他们所需要的肯定特别需要从孩子来。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你有没有肯定过你的父母？或是你觉得你的父母已经年纪大了，需要你的帮忙，需要你的付出，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体力，你觉得很烦了？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说你一定要肯定你的父母。怎么肯定你的父母？你写个卡片，你经常打电话，你陪他，不是一种肯定。你经常在他旁边听他讲话，我们年轻人特别不喜欢母亲在我们旁边讲话。我有这种经历，因为我妈妈一讲起话来，有时候一个小时不停的，哇，一直讲一直讲，讲好多，有时候真的很不想听了，很想手机拿起来接的时候，手机电话来了，就好像我不愿意听下去了。后来发现父母亲们特别需要我们借着愿意听他说话，听他唠叨，听他讲述一些他们以前的历史或是他们以前的朋友来得到肯定。因为你愿意听他的时候，他就有他的肯定。后来我发现每次我妈妈跟我唠叨很久的时候，最好停止他不唠叨的方式就是赞美他，肯定他，很专心的听着他，马上就不想讲了，好像这个孩子已经在听我讲，不用讲。但每次我一想逃避的时候，他一追着我跑，我跑到那个房间，他又过来，Sammy 啦，我再跟你还没讲完，跑来跑去。但当你肯定他的时候，他就不再继续讲下去，因为他觉得我受到肯定，我有价值，我年老了，但是我在我孩子的生命当中贡献了一些。特别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刻有某些方面的成就，不要说特别的成就，有个工作，有个家庭，有个健康的身体，父母们要知道，是的，是我照顾你，以至于你有今天的你。你要用你的行动表现出来，让你的父母知道说你肯定他们。很多时候我参加丧礼，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花，哇，那个人死了以后躺下来，非常非常多的花。但是有时候会想，这些花是为了谁呢？你的父母看不到了， 这些花不是安慰你的母亲、父亲，是安慰你自己而已，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亲人过世，因为我们买了一大堆花，是为了安慰我们自己，表示说哦，他过世了啊，我也送花去了。但是这些花对你的父母一点都没有用。我相信你的父母宁愿在他活着的时候你送他一朵玫瑰花，也不愿意在他过世的时候送他一千朵玫瑰花。他看不到，他闻不到，他感受不到的。而弟兄姐妹，甚至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世，表达你对他的肯定，送卡片、送花，一通电话，告诉他谢谢他，告诉他因为有他才有今天的你，告诉他如果没有他不会有今天的你。你要这样的表达，也许你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一个从生生你的母亲没有这样照顾你，但是我想上帝安排在你生命当中很多给你你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们纪念母亲节不是只纪念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应该纪念那一些在生命当中为我们付出母爱的人。在我们周遭很多人，也许不一定是女士，也是男士，他们需要你的母爱给他。我知道很多父母，他们当他们要当父母、当母亲的时候，他们总是期望他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我经常在产房啊接生孩子出来的时候，经常妈妈跟我讲说：“李医师啊，啊，我看书上讲说，成为一个好的妈妈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我又很紧张，我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母亲。”所以很多母亲很想成为一个好母亲，但这个社会、这个现实的环境，往往让一个母亲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好的母亲，或是他们想要成为的母亲，因为这个社会改变太大了，这个社会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很多母亲甚至被拒绝了，被他的先生拒绝了，被他的同事拒绝了，或其他人拒绝了，所以很多母亲生活在这个世代是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压力，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他的爱给你。但是我相信神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代替你亲生的妈妈的某一部分角色来鼓励你、来安慰你。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大家要在一起的原因。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人需要母爱的，这个人是一个母亲单打独斗了，先生离开了他，他一个人要支撑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们，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爱心来照顾、鼓励这些人。这些人也许没有他的亲生的母亲在他旁边鼓励他，但是要借着我们成为他的母亲来照顾他。所以当你看到你周遭的人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有需要母亲的爱的时候，你要伸出你的手来拥抱他，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鼓励。昨天下午我到我们叫一个姐妹的家里去，她已经在国外六个月没有回来了，他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收入，为了维持他这个家，要经常外面工作。这次他出去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回来，我就探访他，他跟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我说你的孩子现在是高二了，你已经半年都没回来了，你的先生身体又不是很好。我说我每次看到你的女儿我就是很难过，因为一个女孩子需要一个妈妈在旁边了，她有很多事不能告诉爸爸，没有办法跟爸爸分享，她需要妈妈。我说难道你的事业对你那么重要吗？难道你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工作，这样六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她流下眼泪，她说我何尝不想在我女儿的旁边跟她在一起，我何尝不愿意在我的女儿的旁边给她安慰、给她鼓励，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她跟我说，李氏你知道吗，我如果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我事业会垮掉，我投资那么多钱将要化为乌有，我这样没有办法供应我们家的生活费，我需要挺下去。他说我需要挺下去，他说你知道我在外面工作多辛苦吗？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娱乐的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家庭我需要这样努力工作下去。我能讲什么？我真的告诉他说，这位姐妹没有关系，你的女儿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一些人会代替你的角色来爱他、来帮助他、来鼓励他。我相信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辅导，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些孩子当他妈不在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伸出我们的手给他一点点的母爱。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的原因，为什么上帝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原因，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我们一部分来 来给这些需要的人。最后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最后一个你绝对不能放弃他，不能抛弃他，你绝对不能抛弃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肯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也讲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即使你的父亲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了，也许他没有办法供应你你所需要的，但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绝对不能背弃他，你不能抛弃他。我前一阵听到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被送到离他儿子家200里的地方，就被丢在那个地方，被警察啊碰到带到警察局去。原来这一对这个儿子跟他的媳妇，因为不什么原因已经够厌烦了，这个父母亲就把他故意送到一个地方去 shopping， 然后就离开了，让那个妈妈在那个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即使你不愿意，即使你觉得不值得，或是你的妈妈好像爸爸不值得你这样爱他，但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凭值不值得来做事的，我们是凭神叫我们怎么做事的。也许你觉得我妈妈不值得我这样子，我爸爸不值得我这样子，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神说你就是需要去做。我们当基督徒，我们认识神人，就是要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千万不要背弃你的母亲，千万不要背弃你的父亲。你说我没有背弃他，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你如果从来没有打电话过，你从来没有关心他过，你从来没有寄一点点钱给他过，你从来没有去了解他的需要，这样也是一种背弃，你知道吗？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父母，尤其我们母亲，神要我们经历从小长大，母亲们为我们来换尿布，拉着我们走路到学校去，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要让我们经历，当他老的时候，他就像小孩子一样，需要我们扶着他的手，需要我们供应他的需要。也许需要你换尿布也不一定，也许你需要你开车带到他其他地方去医治疾病或者看东西，都需要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背弃你的父母。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你家庭怎么样，让我们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还是要谢谢，谢谢生我的母亲，因为是你选择我经过她的肚子生出来的。也许她不完全，也许她不完美，但是主啊，我还是要谢谢我的母亲。第二个，我们要从心里感谢我们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付出，她的时间、精力、她的青春、她的梦想。第三个，你千万千万不要抛弃他。